直话直说，由卢军红台长为您主持。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6年4月29号，星期五，农历是农历3月23。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下面就开始给大家啊这个回答问题。喂，你好。
喂。
你好。
师傅您好。喂，那个师傅您听得清楚吗？
听得清楚，讲吧。
哎，弟子给师傅请安。请师傅开示几个问题。你稍等。第一个问题是，同修收到别人邮寄给他的菩萨像时，他发现相框碎了，然后菩萨像也被划破了。请问师傅，寄菩萨像的同修要念多少遍礼佛？然后收到菩萨像的同修该如何处理划破的菩萨像？
菩萨像划破要看的，划在哪里？如果是不是像上面就没关系，山水画这种好一点。如果是如果是菩萨的像就不行了，要换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那这个，因为他相框也碎了，可能压到那个菩萨像了。那他这个要念多少遍礼佛呀？这个记得同修。
记得同修，如果这样不好的话，一般的7遍就够。因为他不是有意的，只是他没有把这些东西处理好放好。
那说到了同修，如果这张已经不能挺上去的话，他就包包好放起来，是吧，师傅？
对啊，就跟平时的处理一样。
好的，谢谢师傅。开始。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同修梦见自己在吃东西，他拿出来一看，竟然是一条蛇的蛇头被他咬下来了，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说明他本来有一个麻烦，最后他把这个麻烦解决了。
好的，谢谢师傅。那他消灾还需要念吗？
消灾的话随他便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好，谢谢师傅。接下来的问题是，同修梦到师傅召开记者招待会，就是下面都是中外记者，师傅说今后我身边的86个人会随我一起进入佛果，他们会生长出2只手，就是同修感觉就像观世音菩萨的千手千眼一样。这时候镜头一转，师父身边的弟子后背有的人就伸出了2只手，要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们都伸出自己后背的2只手互相帮助，请师父开始。
这还不懂啊？说明有80几个人已经修成了，跟着师父身边的有80几个人已经有佛果了啊。
这个师傅，这个指的是在澳洲的吗？还是什么？
没有，全世界的，全世界的。并不是澳洲的，在师傅身边的话，你看，经常帮着师傅弘法的很多的公修会的负责人啦，还有很多人很努力的渡人呐，都应该算的。他是整体来讲的，并不是说，但是至少师傅是认识的，明白吗？
明白，就是一直在努力做很多功德的那些师兄。
对。
真好，谢谢师傅。开始。接下来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就是上次您说莲花的颜色，就是上次您说一种是叫外白内黄，您说这种是最漂亮的，请问师傅，莲花通常还有哪些颜色，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啊？
莲花的颜色嘛，基本上3种颜色最好呀，白的、红的、黄的，就是这样。其他的颜色。
白的就是象征纯洁。
对呀，白的嘛就是本身莲花的纯洁香，对吧？然后嘛，黄的嘛就是金光灿灿，已经修得很好了，有能量。还有嘛，红的嘛就是像护法神一样的，也是有能量的象征，再加上粉红色也不错。粉红色说明比较正在修成红色或者正在变成白色的当中。
师傅，观世音菩萨的莲花是什么颜色的啊？
白的呀。
白色的。 哦，那个同修们的莲花，就是现在的话，大概都是什么颜色？是这种在修的粉红色这种吗？
就是
过程中的。对啊，
对啊，就是粉红色特别多，白色很少。
哦。
黄色也很少，
哦、
嗯。红色的很多、
哦，
红色。
红色的很多。
嗯。
好，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嗯，还有个问题是，请问师傅，我们如何分辨是魂魄不齐造成的丢三落四，还是记性不好造成的丢三落四？
你的意思就是说魂魄不全啊？
对，就是我们有时候人会很丢三落四，就是忘，经常会忘事情，
两种
不知道是自己，
两种都有可能啊。魂魄不全造成你丢三落四，还有一种嘛，就本身精神不集中也会丢三落四。精神不集中的人很容易魂魄出去，相辅相成的，明白了吗？
哦，师傅，那有的人从小就读书好，他们就记性特别好，就过目不忘，那有的人怎么记都记不住，这就是他从小就魂魄带来不齐是吧？
对啊，记性很不好的人一直魂魄不齐的。过去很多人不知道，哎呀，这孩子怎么搞的，读书都不好啊，像魂不守舍一样啊，实际上就是魂魄不齐啊，明白吗？
嗯，师傅，那如果有的人他就是生活中包括工作读书记性都不好，但是他在弘法中的事情记性就挺好的，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他用心，在弘法中用心他才记得住，在工作什么他不用心他无所谓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嗯、
明白了，谢谢师傅。
嗯，
嗯，还有一个问题哦，师傅，那还有个问题是，有的同修他就是同修里面有很多人都很有才华，从小就是那种学习上的佼佼者，工作中的佼佼者，他在弘法中也是很有能力的。那还有的同修呢，从小就学习也不好，工作也就是也不，他也不上心，但是他弘法的话就特别上心。那这种人是不是他来这个世间的任务就是为了弘法的，其他事情不用
在意，
是这样？
他如果对这个非常感兴趣，那肯定他就是来弘法的。他对弘法特别感兴趣，就是认真，对其他的都不感兴趣，那这个人当然是来弘法的了。
哦，嗯，明白了，师傅，那就是他的任务就找到了，就是专门弘法。
对啊，他一弘法，他就法喜充满呀。
嗯，对，明白了，谢谢师傅开示。嗯，还有个问题是，师傅，您说就是我们不是如果莲花掉下来的同修只有一次重新拜师的机会嘛？那如果有的同修他重新拜师之后，他仍然不能控制自己的梦境，现实生活中他可以做到没有邪淫，但是他梦中克制不住还是去邪淫了，请问师傅，这个会不会导致莲花再一次掉下来啊？
会，梦中克制不住就是邪淫，因为梦是你的意识所存，意识所示、
嗯，
所以你如果在意识当中你克制不住，那你本身就是说没有克，精神上没有把这个邪淫的意念去掉，听不懂啊？
嗯，听懂了。
就是靠着你平时的。
嗯，听懂了。那就是如果莲花掉下来同修，是不是也不能着急着就马上就去重新拜师，得等自己这个业障好好消了之后再拜啊？
我觉得你这样说是对的，
哦，
因为基本上，如果再掉下来就完了，就没有机会了，就要自己比较稳定一阶段时候，没有什么太大的，觉得自己最近修的比较稳了，那再拜师，重新拜师，重新摘莲花。
好的，明白了。嗯，谢谢师傅，辛苦师傅、
嗯。
师傅重新拜师的话，又得看图腾，又得重新拖一次，真的是很辛苦的。
没办法，谁叫人无常了？每个人都在变化，世界上每一件事情是有常的，都是无常的。好了。
嗯，感恩师傅。
嗯。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同修如果经常会有忧郁，他在弘法做功德的时候，没有内心的法喜，只是在行为上自己知道他应该去做功德，应该去弘法，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请师父开示，他是什么原因造成呢？就是一边弘法还一边很忧郁。
一边弘法一边犹豫，说明法喜没有开，说明他的心里没有开悟，他是为某个目的去弘法的。比方说他家里为孩子生病，他出去弘法，他能开心的出来不啦？他有目的的。你看看没有目的的人出去弘法就开心了，有目的的自己还惦记着孩子或者惦记自己的身体，这样弘法会开心的出来的。所以境界就不同啊，听不懂啊？
哦，就是完全无所求的去做才能够发喜处嘛。
那当然了。
哦，明白了，师傅。嗯，好的，师傅，那这位同修修了也好几年了，可能已经有五年了。那他现在还是这种状态，是不是他得多加强什么经文啊，还是怎么样？
心经。
心经是吗？
而且让他多看台上的白话佛法，这个人一定看得很少。
嗯，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开示。接下来一个问题是，有一位初学者，他是因为患鼻咽恶性的肿瘤，化疗的时候导致了双耳丧失的听力，说话也发音不清晰了。然后他第一次烧了4张小房子之后，结果一天里面拉肚子拉了20次。请问师傅，这是他小房子质量不好还是什么原因啊？
有可能排毒呀，排毒嘛就拉肚子也有。
哦，
啊，排排毒之后就好了呀，因为化疗放疗就是真的毒，把毒往你身体上打呀。
哦，那他那个就是，他就担心自己，因为他讲话不清晰嘛，担心这个念出来的经文效果不好。
应该不会，
嗯，
用心念就可以。
好的，好的，谢谢师傅，开始。
嗯，
师傅还有个问题是这样的，有一位同修。他在修行当中呢，隐隐约约知道自己是有使命在身上的。他有一阵子有点懈怠的时候，就念礼佛的时候就被灵性就弄得他自己抽筋了。然后灵性就给他一个意念说，他说你知道我们灵界修行是一件多么辛苦不容易的事情吗？你们人有这么好的条件和环境，竟然不好好修。然后另外有一次同修在坐地铁的时候，意念中看到很多很多的那种灵界的众生，他真真切切的是看到了，在等着同修去救他们。当时他眼泪就掉下来了。他以前问过菩萨，怎样才能永远保持精进？菩萨就告诉他说，你要常想众生苦。他看到地铁里那么多的灵性的场面，他才明白菩萨的意思。请问师父，他接下来应该如何好好的修行？请师父为他开示。
更加应该好好努力呀、啊。更加应该好好度人，给他看见不是让他看看玩玩的，让他知道这个人生很苦，稍不留神就变鬼了，变灵界了，他们在下面很难，他们修不成的，在人间是最容易修成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父。那他就是要他的主要精力要花在度众生上面是吧师父？
对。
好的，谢谢师傅开始。还有一个问题是，请问师傅，我们临终的话会经历哪些场景？如何保持自己在临终的时候不迷惑颠倒，正信正念呢？
很多场景呢，又不是一个，下去的人下去的场景，投中阴身的人在中阴身的场景，上天的人有上天的场景，具体的讲，修到天上的人在临走之前会看到菩萨像，会听到菩萨的仙乐来接他，会让或者就是能够感受到菩萨已经在你身边了。还有一种嘛是投人，投人嘛就是在中阴身下去，阎王老爷阎王殿该怎么判就怎么判，好的坏的全部判好之后，那么给你再去投人胎。还有什么就是畜生啊，还没走之前叫出来的声音就像动物叫了，做出来的事情动作都有点像动物了。还有最后一个嘛，就是最后一个是什么，你刚刚第一个提的
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临终的时候保持正信正念？
啊，你还有一种就是下去啊，下去嘛鬼来拉呀。
哦哦。
就这几种呀，明白了吗？一般的。
嗯，明白。
到人道下去的时候，是经过一个时光隧道，会看到一些亲人，亲人有的把他带走，有的没有那么继续跟鬼打交道，鬼把他弄到底，然后送到阎王殿，就是这样。路上会跟他讲讲话，
嗯。哦，师傅，那以前有同修他做梦，梦见自己进入一个像时空隧道的地方，很快，就是走得挺快的，周围的人都是面无表情的那种，然后他就突然被一个声音叫醒了，好像跟他说你该回去了，是不是如果他不醒的话可能就下去了？
对呀、啊、死掉嘛就是这样的呀。
哦，
一直在下面呀。
哦，嗯，师傅，那人间以前听说过，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就是说有一些人会就像进入一个时空隧道一样，他消失了很多年，等他再回来的时候发现已经人间过了很多年了，他回来的时候好像还是没有变老，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吗？
植物人呀、啊、这还不懂啊，不就植物人呐、啊
哦、
啊、
哦、
昏迷呀、啊、真的不就是真的呀，植物人昏迷呀、啊哦、昏迷十几年的都有，但是一直有一口气的，等到哪一天魂让他回来了，他一醒过来，不是世界就变了样了吗？这还不懂啊？
哦，对对对，那师傅，那他这十几年，魂魄不在人间的时候，是到下面去受苦？
对呀、啊，受苦啊，工作、啊、生活都有的呀，这用现在的话叫戒掉。
这样。
啊。
哦哦，他肉身还在的时候就能下去工作了？
那当然了，他用不着肉身的呀，他魂魄呀，死掉的肉身也没有的了、
哦、
魂魄都动作呀，这还不懂啊？
嗯，哦，哦，知道了，知道了，谢谢师傅开始。师傅还有个问题是，一个同学想要跟您反馈一下小房子的灵验。他是这样说的，就说他儿子一天早上起床之后突然痛的腰痛的直不起来，儿子才8岁，然后同修就知道这不可能是因为就是生理的那个腰肌劳损导致的，他就想肯定是灵性的原因，就给他许愿小房子21张，就问他好了没有，儿子说好了一点点，然后这时候他可以坐起来喝粥了，然后那个同修就知道小房子不够，又许愿了49张，到49张的时候儿子说好了1/3了，然后同修觉得还是不够，再增加到108张，然后让儿子在佛台前念了一遍礼佛大忏悔文，念说许愿那个念完之后，他儿子就像没有事情一样很轻松，还能在床上打滚，他觉得真的是小房子立竿见影，感恩观世音菩萨。
很厉害的小房子，你头痛的时候，痛得像裂开的时候，烧下去他就不痛。
对对，他还没烧呢，他只是许个愿就好了。
哎，那当然，愿力很厉害的。
谢谢师傅、
嗯，
谢谢师傅开始。
啊、
师傅还有个问题是，就是那个有同修这两天，就是有两位同修最近梦见我师傅跟我开示，师傅说的挺开心的，但是我前阵子自己梦见师傅，我想跟师傅讲话，师傅不理我，师傅这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我们梦见的不一样啊？
前阵子你不精进，或者脑子里有杂念。最近人家梦见你，就是给你一个反馈，最近你不错，好一点。
哦，还不行，还不够好，还是希望师傅多批评批评我。
听得懂不啦？
嗯，听得懂。
嗯，好啦。
听得懂了，师傅是好，谢谢师傅开始。那今天没有其他问题了，感恩师傅。听上去师傅很累，您注意身体啊，师傅。
好，嗯。
嗯。
再见啊！刚刚回来呀、啊，怎么会不累呀、
啊？对啊，我知道师傅辛苦了、
嗯、再见再见
师傅再见。
喂喂喂
喂
啊
喂，
讲吧。
听不到啊。喂喂，师傅
听得到
了。啊，听到了，听到了。师傅，哦，稍等，我问一下，就是有一个同修，他 稍等，我看一下。哎呀，他就是同修，去年是33岁关节，然后这次参加法会梦到一个女人，因看到秘书处的师兄感到害怕而逃跑，在逃跑过程中原形毕露，变成一条蟒蛇。法会结束后，同修回到家又梦到这条蛇，还梦到几个字提醒同修，是与蛇同行。请问师傅这什么意思啊？
真还不懂啊？身上有个灵性呀、啊，他已经跟灵性天天一起生活了，看见秘书住的同学都怕，那当然了，他鬼看见人都怕的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那这条蛇就是他身上的灵性对吧？
对。
后来他梦境又转到梦到84×5，这个84感觉是小房子中的往生咒，然后又梦到一个300多的数字，是不是小房子的张数啊？
84×5嘛就好了，
4500张
了呀，400多张。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然后师傅，这位同修他现实生活中，知道就是他的老公在外面的那个女人，不断的找巫婆给同修下杠头。然后并且另一位师兄因为帮助这位同修也被下了杠头，请问一下这位同修应该怎么做？
我曾经处理过，在美国有一个同修被人家下杠头，自己念经把它消掉。
自己念经把它消掉。具体应该怎么跟菩萨说？因为她老公外面的女人不断的在找巫婆给她下杠头，她心里很怕。
姐姐咒啊，
姐姐咒，
消灾吉祥神咒，大悲咒，往生咒。好了。
好的，姐姐咒每天108遍吗？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始。然后师傅我想问一下，就是比如说同学想问你，就是有一个人本来寿命是70岁的，但是他在学佛前造了很多杀业，导致折寿了10年，只能活到60岁。那现在学佛戒杀放生，之前所折的10年寿是不是很容易能够补得回来呢？
很难。
很难。
要德才兼备，要有道德。然后呢，在人间呢，要已经有一点点福报了，才能听闻佛法。还有就是菩萨的光芒。
那同样要是延寿10年，这个人本来寿命是70岁，又要延寿到超过他原来的寿命10年。延寿到80岁，是不是还要难啊？
没听懂。
我感觉是很累了。对不起啊，师傅。师傅。
讲吧。
就是若要延寿，就这个人本来寿命是70岁，若要延寿到超过他原来的寿命的10年，延寿到80岁，是不是更难啊？难上加难啊？
没有，每一天把它当成一年这么过，上午就是上半生，中午就是当中的青年时代，下午就变成老年时代了。听懂吗？
听得懂。师傅，师傅就是这次法会，师傅特别慈悲，就跟我们不停的握手嘛。然后师傅那个无名指和小指是什么脉络？为什么和师傅握手之后，两个手指一直会麻到整个胳膊，然后握手会麻一整天呢？
他已经得到能量加持了呀。又不是他一个了，几乎每个人握到手都会有能量加持的呀。
就是同样握手的话，有的师兄可能麻一整天，有的师兄可能麻几个小时，这个是
这也是好的。这就是麻一整天的话，这个人感应厉害。
哦。
啊，麻一小时，这人感应不是太敏捷。好了。
哦，明白了。嗯，行，嗯，感恩师傅。然后，嗯，师傅，如果气量小，怎么治这个气量小的根本啊？因为这次法会师傅跟我说气量小啊，嗯。
气量小什么？你再讲一遍，对不起。
哦，师傅，对不起，我这个问题往后不问了。师傅，你太累了。师傅，你就是这次，这次说气量太小了，就是因为眼睛小的人一般气量都很小。然后想问一下，怎么治这个气量小的根本？
那很简单了，一边念心经。一边要懂得慈悲喜舍，慈悲多一点就舍得掉，舍得掉的人就是气量大，明白了吗？要靠慈悲才能帮助自己喜舍，欢喜的舍那是一种境界。如果你叫你舍了，你硬要舍，那你不欢喜，那师父也救不了，明白吗？
明白了，好的好的，今天不问了，师傅您多今天早点睡觉啊，你昨天和今天都挺累的。
昨天三点钟睡觉。
感恩师傅。
半夜
三点钟睡的。
三点半。
那你早上几点起来的？
八点九点吧，睡五六个小时。
那还得多睡，因为刚刚回来嘛，然后新加坡法会，然后特别背业背得很厉害，感恩师傅。那不打扰师傅了。师傅你好，注意身体。师傅再见。
好，再见。
好，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这个知话知说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